俗话说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要该这出事是防不胜防啊。咱们单说案发那天晚上，乐园洗浴中心的老板李培南和他媳妇儿带个孩子，还有五名值班的职工都在洗浴中心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那万一来一个客人怎么办呢？还得照常按买卖做，所以很晚了，也没关门，也没熄灯。这李培南呢，跟这五个职工在外屋闲唠，孩子有点发烧，媳妇儿在一号间在那照看孩子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哎，一般的人家都睡了觉了，尤其在非典时期，各家各户都是门庭冷落，而这洗浴中心呢，根据营业特点，哎，就得晚晚的关门，你说不定半夜还许有客人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紫红色的桑塔纳开到了乐园洗浴中心不远处停下了。李斌等四名罪犯化妆以后，手拿刀棍，突然之间闯进洗浴中心。这李斌和大林子没说话，叫封超鹏说话。这封超鹏满嘴的湖北口音，进门就吵吵：“你们经理呢？经理过来。”这经理李培南呢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以为是洗澡的，所以乐乐呵呵就迎上来了。啊，你有事儿？我就是经理，我他妈叫你是经理。说着抡起事先准备好的铁棒，砰就这一棒，把李培南打了个趔趄。还没等李培南问怎么回事呢，那个王庆红手拿匕首过去，把李培南抱住，这刀就压在脖子上，别动，动我宰了你。李培南恍然大悟，哦，这不是洗澡的，这是劫匪，心里轰了一下，哎呀，上我这来抢劫来了。但他是个开通的人，嘴里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：“老哥，各位大哥，各位大哥，手下留情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你们有什么要求，我尽量满足，怎么样？各位，各位，手下留情嘛。”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么说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坏事还真就坏在李培南身上。李培南这眼睛他挺好使，你别看这几个人化了妆了，戴着口罩和墨镜，但是他一看身边有俩人阴森森的，也不说话，手里拿着家伙盯着他。这李培南就觉着眼熟，哎呦，他一眼认出那个李斌来了。李斌跟他一起打过牌，而且李斌虽然化了妆了，他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来。哎，你是老李吧？是李斌不？哎呀，咱自家弟兄，这是何苦呢？你是不是困难了？要困难了，你尽管说话，何必这样呢？李斌在旁边本来没言语，他也没想杀人，没想到叫李培南认出来了，他也有点紧张啊。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大林子，大林子头发根也有点发竖，心说他妈这小子眼真尖，这么化妆他怎么能看出来了？这大林子也预感到不妙，接下来他们也不管不顾了，一顿乱棒，把那五名职工全给歇趴下了。拿过床单的刺啦刺啦撕了几条当绳子用，把那几名职工结结实实给捆起来。你想这么一折腾，在一号包房的媳妇儿能听不见吗？李培南的媳妇一听前屋这怎么回事，这是又喊又叫的，放下孩子出来看一眼，他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不妙，
救命啊，有劫匪了。
你想那么老晚了， 又在洗浴中心里边，你喊破嗓子，街上的人也听不着。所以这几个小子往上一扑，又把李培南的媳妇抓住头发摁倒在地，拿布条也给捆上，嘴上还给封了封条。这时候这封超鹏就说，你那钱都搁在哪儿了？李培南就说，都在保险柜里，钱儿不多，就在那儿呢，你要要的话全归你。这是钥匙，说着很顺从的把钥匙给了他。你那汽车钥匙呢？汽车呀，就是李培南的私家汽车，墨绿色的夏利车。这李培南赶紧把汽车钥匙也交给他。其实李培南想的是什么？破财免灾呀，尽量满足他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还能活下来，晃晃膀子，还能创一片家业。钱是身外之物，该破的时候就破吧。所以很大方的，他们干什么就满足他们什么。可利用这个时候，这个李斌和大林子两个人耳语了半天。这李斌就说，坏了，我被指认出来了。大林子说，我看我也悬，他那眼睛直往我身上撒嘛，你别看他嘴没说，大概也把我认出来，咋办？李斌一咬牙，哎呀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们都做了就得了，做了就是给杀了，这叫杀人灭口。大林子点了点头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。因此两个人当时决定就动了杀机，他们赶紧过去把李培南也用那布条捆上，嘴里给封成封条。当时啊，封超鹏把保险柜打开了，一看里边就10000块钱挂零，还有几件不值钱的首饰，另外还有一个存折。他拿出来之后交给李斌，李斌倒挺大方，一看10000挂零，就把这10000块钱啪一劈，这一沓分成两半，另一半就给了封超鹏，给了李庆红，该这是你们哥俩的对分啊，剩下的这个我留着。行，另外快，你们马上开着他的夏利车，把这车子扔的是越远越好，你们走吧。那我们走了，这你们怎么办呢？你看现场还7、8口的人呢，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？李斌说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就交给我们，我们干得来。所以说他们兵分两路，方超鹏、李庆红拿着一部分钱，拿着车钥匙，他们先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这封超鹏不甘心，一看桌上还有手机，就那 V988 手机，他摸了一部揣兜里头，然后开着那墨绿色的夏利车是逃之夭夭。他们走了，就剩下李斌和大林子两个人。一商量，干脆也不用其他的手段了，开开门一看，洗浴中心那大池子那水还挺多，所以抬起一个塞到水里一个，抬起一个塞一个，脑瓜全朝下，活活把他们给溺死。那池子才有多大，男女7个人呢，甚至都裸着裸，他俩在旁边抽着烟看着。一开始那人他不得挣扎，你别看手脚捆着，他也不老实，嘴里咕噜噜直冒泡。后来发现水也不动了，人也不动了，泡也停止了，他们知道完事儿了，这才点了点头，把手还拍的拍的，行，结束。哎，这时候就听一个孩子的哭声，他开门一看，是1号包房，躺着个小孩，才几个月，所以他们也没动，心里说话，这么点小孩子反正也活不了，干嘛还多此一举？所以这孩子是奇迹般的保留下来了。 这俩小子做完案之后也是逃之夭夭。但您别忘了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、啊。又倒是人命关天，能完得了吗？能跑得了吗？但是他们也不计后果了，先跑了是一走了之。咱们单说那王庆红和那冯超鹏两个人开上车的没有目的的走，走着走着冯超鹏啊就问王庆红，你说咱就这么走了，就留下他们俩人能行？王庆红冷笑一声，咋不行，那都捆着呢，那不想怎么地怎么地吧，他俩经验丰富，你不必担心。哎呀，把他俩留下我始终不放心，另外还分给咱俩一半钱，你说那么大的保险柜里头空空如也，就这俩钱值吗？李庆红就说，怎么不值，平白无故谁给拿这么多钱呢？这不是白捡的吗？哎，不过超鹏啊，我跟你说件事啊，李哥绝对够意思，那是人物。你知道为什么叫咱俩先走吗？为啥？你看这不明摆着呢吗？那几个人一个也活不了，非得做了不可，不能留活口的。李哥的意思，他们亲手去做，跟咱哥俩没关系，把咱俩打发走了。即使退一万步，这案子犯了，咱顶多是重犯，判刑也不能跟他们一样。这就说明李哥够意思，把咱甩得远远的。是是是，李哥是够仗义的。不过超鹏啊，做好思想准备，这个事儿肯定完不了，将来警方要抓在咱头上，你可拿出小子的骨气顶着点儿啊，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别人，你听见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能出卖朋友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他俩边走边谈着，后来这冯超鹏就问李庆红，我他俩往哪儿开呀、啊、把这车在哪儿消化？嗯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朝阳区北三环西园里那儿有个停车场，那我去过，地方比较偏僻，可以日夜停车。嗯，警察就是找也得费点功夫，要不咱们到新园里吧。所以他们把车一直开在新园里，他让冯超鹏啊下车等着，因为他一个人去啊方便，多一个人他招眼。这样冯超鹏先下了车，在车场外等着，所以王庆红一个人把墨绿色的夏利车开进停车场，他走了。等到了停车场门前呢，这冯超鹏还有点不甘心，他就跟王庆红商量，我这车就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，咱那车虽然不是名牌，也值两吊，就这么扔了怪可惜的。我想呢，我想过两天先回到湖北老家去眯一阵子，等这阵风刮过去我再回来，要不我把车开走得了。哎，王庆红指指他，你脑瓜简直进水了，你们想想现在什么时候，非典时期呀、啊、凡是汽车出了北京得经过严格的盘查，每到一处人家发现是北京的车牌也严格注意，你能开到湖北去吗？你别因小失大呀，到了现在就得忍痛割爱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冯超鹏一想他说的也对，但是也有点舍不得，说那车后备箱里头还有点东西，咱也别扔了，我去拿了去。冯超鹏也进了停车场，开开后备箱，把一些什么饮料啊应用的东西他划了划了，收拾个包他临走了。可这些事情也被保安看在眼里， 当时当然保安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杀人犯了。这后来侦查员调查的时候才得知这一情况，这就是重大破案的突破口。咱翻回头再说这个李斌和大林子把众人给溺死之后，他们也没收拾现场，哎，拍拍手，那意思好像了却了一件大事，把屋里的灯都关了，门小心翼翼的关严了，就离开了现场。门前不远停着一辆紫红色的轿车，就是桑塔纳汽车。所以上车之前，李斌把剩下那一半钱全给了李梦林，就那大林子，自己拍拍衣兜里的存折，钱归你，这折归我了。这大林子挺担心呐、啊，李哥，那存折的钱可不能取呀、啊，现在银行和储蓄所都有探头啊，你等那一取去，万一把你录下来，很麻烦了。
嘿嘿，
兄弟你放心吧，警察根本抓不住我，要抓住我还能在北京混他妈九年吗？嗯，即使退一万步说，我被人逮住了，我也不会出卖朋友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放心吧，回去安安稳稳的休息休息。哎，大林子家就在附近，他先留着。李斌开车到一个小情人那里过的夜。你说这小子他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，把老婆接来不说，在北京还有四个情人住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说他居无定所。转过天来也就天刚亮，这李斌心里有事他就起来了，梳洗已毕，先到建国门内大街邮局，从死者马蓉的邮政储蓄账户上取走了17500元钱。他怎么想的呢？必须要在案发前把钱拿到手，否则就会被监控。他又认为警方不一定知道马蓉的存折落在他手上，这么做是万全之策。钱顺利的取出来了，随后他又进了一家商场，这家商场是卖高级服装的，他就花了1600多块钱买了件高档的皮靴衫，像大款一样是扬长而去。你想，体育中心7条人命案，这事儿太严重了，因此很快报纸上登出来了，电视台也播放了案发现场的图像。李斌感到这回北京警察可能决心要破此案了，也许他们已经掌握了可靠的证据线索。他就想，到底我这个案子哪儿露了马脚呢？现在老四已经跑回湖北老家藏起来了，说露馅儿也轮不到他。大林子昨天还通过电话，一点啥动静也没有，这小子比鬼还精，用不着担心。哎呀，不过是他不放心的，就这王庆红，这小子脑袋太简单，他还开着他那辆破车满世界跑呢，要是出事了也得出在这辆车上。因为什么呢？王庆红是个财迷，第二天又跑黑车去了，还拉客去赚钱去了。这件事儿使李斌是放心不下呀。想着想着，他拨通了王庆红的电话，果然王庆红在路上拉私活呢。李斌通过手机就骂他：“你赶快把车给我藏起来，别他妈开了！你知道不？刑警在到处找这辆车呢，可能车号早已经被人家记下来了。”王庆红听完了直皱眉，还有点不相信，那意思我不拉活上哪弄钱去？这回分的钱也不多，车号要记下来了我还能跑得了吗？现在之所以能跑，证明警察没注意我。李斌一听气得发昏的：“妈的，你马上把车给我停了， 将来他妈坏事就得坏在你身上。他撂下电话了，余怒未消，又拍桌子又摔板凳。可他想了想他自己，哎呀，我光说这个说那个惦记旁人了，我呢，我有没有露馅的时候？他想起来取钱的那件事，是不是监控录像把我也录下来了？他又一想，就录下来也没事。一个我化了妆了，我把帽子压得低低的，他顶多录我个背影，录个背影就能拍出是我来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但是又一想，那些警察可不是吃素的，他们能从蛛丝马迹当中破获许多许多疑难的案件。哎，想到这，他又担起心来了。真是吃喝不下，是坐卧不宁啊！但这小子毕竟是个惯犯，又一想，我这是何苦的，自己吓唬自己。我从吉林跑到北京都九年了，警方都没招，我就不信警察能破得了这个案子。哎，他妈怎么地怎么地吧？这么一想，这心呢又安稳下来了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王庆红掉进去了。哎呦，他一听这信是又怕又恨，心里说话：王庆红啊，王庆红啊，我怎么说来的？我叫你早点把车藏起来，你就是不听啊！你这小子是要财不要命啊！但他也知道，王庆红掉进去了，离着我可也就不远了。哎呀，现在还有个关键人物，就是大林子。如果大林子能扛得住，我就有了保险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宁愿顶着风险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他去找了一次大林子，两个人还定了攻守同盟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像多人作案，有一个人掉进去，那些人一个也跑不了。王军对类似这样的事情心里太有把握了，可你要到了里边了，不说也不行啊，不用给你做老虎凳，也不必给你灌辣椒水，你只要进去，这心理攻势你就扛不住，而且在证据面前你不说是不可能的。因此王庆红这一进去，踢了秃噜，踢了秃噜，把以往的事情全如实做了交代，那还用问吗？李斌也落入了法网，现在还剩了个封朝鹏，他逃到湖北去了。封朝鹏这小子有个绰号叫小鬼儿，特别机灵，但他也难逃法网。
听众朋友，平生一生守候，今日就。